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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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现在这样，一路这样听过来哈，我希望大家心里要有一个有一个反思，就是这个这样讲过来，他提供你什么样的下手处，怎么样观察，怎么样用，好，要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啦。其实我自己在，因为我一路上大概都是自学比较多，我没机会听那么多。但我觉得我这一点倒是比较，我一直是用这个，就是我当我在理解的时候，我后面有一个动作，就是我会用一个我怎么弄，怎么下手。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文字我懂，可是当我跳开来觉得他给我什么的时候，我发觉有点空洞。那这个空洞我就会开始注意，那因为这是一种很用一种很现实的角度去思考的，就是说我如果听这个法对我无从下手的话，那我在引导别人的时候，我一定也会忽略这一块。那因为我如果无法下手，那表示是不是我自己在理解上是不是也有问题？所以这一块的连结，这一块要你自己去做。所以你听完这个，你盖起来，《楞严经》讲到现在，他告诉你什么？是不是要这样？那你从这一点才去发掘问题。所以我们星期六有问答，那我希望大家也用这样的角度来思考。你听到这里，文字的问题其实，自己有时候试着自己去解读文字啊。我最重要是那个义理，你能不能通达？要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或者说我们这样学，就累积了很多文字的那种细论啊，对我们修行没有多大帮助啊。好，那我们上一次有谈到的这个就是，因为这是用对比，觉得阿难的多闻，那这个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像阿难这样的一个程度，我们显然是没有，那即便阿难这样都不一定有用。其实这个楞严经这个角度这一块就在这一段里面，他提出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现在在学法教学的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是不是？因为你并没有得到法的核心呢，所以我们在教学当中，是不是？所以以后我在希望你们在做教学的人，也应该因为你了解法的核心，然后引导众生入佛之见，是不是？你自己目标要很清楚，或者我经常在想说，你自己都不是一这样走，那你浪费大家时间往到处在游走。第一个，耽搁你自己的时间，实际上也没利益到众生啊。那充其量就是人天福报嘛。是不是人天福报？因为你并没有你自己不清楚，你可以开方便，但你的方便是有一个目标在 在遵循着，你不会游走，包括你自己的修行，你就算现在我必须要是以迎福，对不对？我必须要迎福，那我必须要习诵，乃至到最后我修禅定，那我不会因为听在迎福里面就迎福了。那个地藏经的三轮，我修福其实就是因为我善根不具足嘛，我对世间有贪着嘛，我容易放逸懈怠嘛，所以我就以修福供养三宝供养师长为目标，因为这个地藏经阿含经里面都是这样谈的。可是不能说我就是以这个，像很多人的洞中修，到最后哪有洞中修，你根本目标没有，你是洞中在修福是没错，问题你没有洞中修到哪里去，你目标不清楚啊。包括你习诵，我们就习惯在唱诵当中乃至讲说当中，但我们并没有一个导向一个目标，这个认知并没有啊。所以你的目标是笼统的，你的修的东西是零碎的，乃至以后你教学的是不是也是同样零碎的。我说我们如果站在这个角度再看，那就很有意思，因为你再怎么学都没办法像阿难，但阿难都不行了，你算老几，是不是这样的问题？所以现在关键在不是说从世间来讲，你论高论低，就算你做梦做得再多好，做清净多富贵，那毕竟是梦境。所以就这么一点点的差别，只要相不相应的问题啊。所以你要讲，如虽历劫一时，如来秘密妙言，不如一日修无漏业。就是讲这句话，就是说你能不能一念间相应？这时间不在长短，也不是在你做哪些东西。当然，每个人久修自有他的感应，因为他是渐修顿悟嘛，对不对？但问题是，如果你这个方向没有，你就算渐修，就算你时时勤拂拭，那又有什么用？这是我就特别在强调，你就算时时勤拂拭，你也要走对地方啊，或者你勤拂拭又有什么用？是不是？所以我一口气把这神秀慧能的这观念，他们的讲的这东西，可以提供我们醒思。他再高，轮不到你。那我学着神秀，你也未必对，因为你的路并没有对啊，你的知见并没有如此往正确知见去建立，然后你并没有依着你的正见在修行啊。就算你勤拂拭再多，也是磨砖成剑啊，是不是？关键在这个地方。好，所以你如何远离世间正爱恶苦啊？当然这个我们前面都已经有谈到，为什么能离正爱，必须要不但只是用对字的压抑的正爱，而是实际上对正爱的因做更实际的理解。就像摩登伽尼，他就是爱就爱，可是他至少在佛陀跟他引导说爱哪里爱哪里，从生一直看到下的时候，他还发觉他爱的是抽象的，就在这时候他就证果，那也没禅修呢，就站着，可能坐着啦，但不过这个姿势倒是没关系。我们要不要问说当初他们两个是站着还是坐着？我相信应该是坐着才是啊。谁怎么样？这个就是细节的问题。是就在这样应答当中，虚声也是在这样应答当中证阿罗汉，摩登伽尼也是在这样的应答当中证。问题是见得真实啊，所以远离世间正海啊。你看他由这里面讲，摩登伽尼素为云泥，由神咒力所起爱欲，有的是讲说消灭啊，有另外一本啊，但我觉得是所才对的。因为有的本是好像是灭还是写消啊，消哦，消其爱欲，因为这些有些智慧这样那个，我觉得应该是所，因为他还没证啊，他只是那时候把它降伏啊，就是证而已啊。消除灭是一种由自内心心开意解的啊， 或是你也其实这个意这个字倒不是有大的影响了啊，只是说他暂时将他的烦恼给止息，但并不是真正能拔起根。那拔起根必须要怎么样？你来生团再说，你自己要看这个一切的根源，不能靠活菩萨的加持力量而能解决，必须要靠你的智慧才能解决。这是关键哈。你看那个，所以这个叫金明信比丘尼啊，那以罗侯母啊，啊，耶稣陀罗，耶稣陀罗也是世尊一出家，他就很舍不得。后来佛陀回台，还要把罗侯罗带走，他就翻脸了。这时候就算什么尊者现神通，不离就不离。昨天我在跟一些在谈的时候，我们经常现在在设想，如果活来我们会怎么样？其实活来，只要你爱就爱，直就直。你要没有智慧的话，活来你还是不帅的哦。因为活来天气热还是热哦。活来的天气热还是热哦。活来你爱就爱啊，你恨就恨哦，你不会改变哦。当然活来或许有一些什么作用在，但真正的解决还是你必须，并不是活来天气热就变凉了，活来你的烦恼就止息哦。那个可以在一些方便上可以作用，但根本上你还是要面对。所以这个耶稣陀罗他面对世尊又要来把罗诃罗带走的时候，他就翻脸了。后来怎么样？我以神通力让耶稣陀罗忆到过去他曾经发的愿，因为当初他也要追逐数世前的世尊嘛，啊，他为了要满足他所要得的，他曾发愿，那世尊没办法，到这个时候怎么所以尊者来跟他讲没用，他只好用神通力让他忆到过去发的愿，他才甘愿把罗诃罗放下，因为这是你发的愿。哎，真的不容易哈！同物树因啊，知利是因贪爱为苦，一念熏修无漏善故啊，获得出山，获蒙受记。所以你看，一个人从过去一直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到最后，那你那以摩登伽尼还累积540，哦，你看累积多久才获得一个得度因缘？啊，阿难还遇到佛，啊。所以这样一路过来，他说如何自己上流观听呢，啊，你还在一直停留在这个表层上呢，是不是？所以这个在修学当中，我不是跟大家提一个很现实的，我不管你用什么理由，你得不得力，受不受用，这是你自己的事。还有现在我们先不要讲得力受用，我就问说你对你所修的法，你到底能不能安得了心？我先问这个。我们都以为可以安心，我告诉你，我们现在的修行是依赖好多，哦，比如说如果你一个师一个道场一个什么，你信不信其他因缘一拔开你就动摇，我们会以为安稳，未必有，你的安稳不全然是依法，哦，这一点要留意，你安稳不一定全然是依法，你的安稳可能是透过别的很稳固的执着之后才波少部分修学的。你那种为着一个法的实践而不舍一切的这样的决心未必有，这必须要你对法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所以你才能在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当中能放得下，你才能在这种世间的恩爱情仇里面你才能放得下，或者真的不容易。所以你检视一下，我们且不要问说你修行有没有得力，你就看你的心对你所修的法安不了安得了心安不了心，光看这一点，这是正见力，这是一个抉择力，你必须具有这个正见，你才能对一切虚跟实做适当的抉择。你如果看得很清楚，就不轻易被虚假的东西所动摇。这都是在修行上必然的。这个是在我讲文思修会，现在都在介绍，嘿嘿嘿。 这里面就谈到，当闻会思会的时候，你发觉你的烦恼越来越跟你心不相沾了、哦。光闻会，闻会思会，光闻会思会，就会发觉它比较容易当初，因为这是由知见力所形成的力量。嗯，好，那你现在不要再自欺了，所以是不是这个很有意思哈？莫自欺，嗯，莫自欺，因为在这一点上，你必须要以一种务实的心情在自我反观，你到底有用没用啊？阿难及诸大众，闻佛是回啊，疑惑消除，心悟实相，就这样而已呢。但其实也是累劫修来，这种极大力根之人啊，也是百般的欢腾才慢慢消除啊。你看阿难要得个悟实相，还要大众面前出糗多少次，是不是？这很不容易。所以后来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这种喜悦一般人不知道有没有。你不管你走到没有，当你对于法产生一种很越深刻的认知，不是信仰，是由认知以后的信仰，所以智慧知解信仰以后，你对法产生的皈依啊就不一样。所以你看他们是从此在对佛法了解以后产生实质性，所以很多人是在听法以后产生事证性，就是事证性证出果，就是依法就不动摇，就破掉这一个不正见了。因为了解，这不是谁加持，是看到那一份虚假了。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提，这个时候反复在讲，为什么我要反复在讲？因为我在我的经验里面，很多人听完法，其实跟这个法只是结个缘而已，它并没有很实质受用。嗯，所以我希望大家在于闻法当中，能对法升起皈依。好，心悟实相，身亦清安。其实在许多的法里面都有类似怎么听法，有的人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有这么一谈很多，要么就是都不要听，现在不是佛教界就出这种很极端的两端了，要么一直听一直讲、哎、那越讲越怎么样，用世间的考证历史什么弄到整个法都崩坏掉，像这个法能不听不要听。但你说不听，认为听没用，问题你要知道，在经教里面谈到闻法而得身心清安的何其多，因为它是用心跟法相应的思维，这才是真实多闻。好，得未曾有，这心开意解，重复悲泪啊。你说我们怎么会这样？会那种由自内心好像找到回家路的心情，非常欢喜。顶礼佛祖，长跪合掌而白佛言：无上大悲，清净宝王。那我们听完，有讲了，对，那么开这个课开那么久干嘛？这个就麻烦了。当你相应的时候，他才知道，哎，只有说话也叫大悲。嗯，你不晓得，百般殷勤引导，让你入火之间，从此找到解脱生死的一条路。这个必须要你用这个心去看。所以我第三卷里面讲，我说那一段大家经常早晚，在称颂那个什么，做早钟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一个发菩提心的啊，一个重要的一个，你看，将使身心奉承刹，四则名为报佛文。如果你给这个东西找个底，你就看到这个心是如何发了之后又如何勇猛，胡请世尊为证明，五浊恶世四千路。不要讲哦，我早上花了，下午等我一下不行了，我靠，你们护士先路，你那五浊怎么走都还没下去， 就跳了、那是因为身知法的意义又产生了勇猛，而且他知道就在我五浊、五浊这个二十四仙路的时候，他正是在完成他所认知的。他就是利用菩萨，就是在对应世间而完成他的菩提道，没有那个坐着想的、是在苦恼当中的、是在苦恼当中突破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现在因为大家命比较好啊，有时候谈的理论你会觉得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因为没有实质的烦恼淬炼看出来，就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好，我们再看清净宝王善开我心，能以如是种种因缘方便提讲、又提息讲励引诸臣民、所以这个讲也多了，不过希望大家能在这个楞严经里面看到一条你自己修行的路，这时候我想很多善法功德会由此而生，包括你的勇猛心、你的菩提心、你的悲心、你的智慧心、你的六度一切因缘就将之而生长出来，因为它是关联的。出于苦海啊，世尊，我今虽成如是法音，知如来藏妙解明心，遍十方界，含喻如来十方国土，亲近宝言，妙解王刹。就是说我才知道说以如来藏妙解明心显现的如来十方国土，是因为它是遍的。我们讲说我们的国土大多大多怎么样差别，我们今天如果在三恶道的相是不是也一样广大无边，是广大无边，只是你认为狭隘，你的梦也可以做在虚空的梦，对不对？你也可以把它做成我被绑在一个小坑洞里面，是不是？其实都是脑袋，为什么你可以把自己狭隘在一个极为窄迫的空间在自我虐待，你也可以看自己是飞行自在就虚空遨游的那个心，不就那个心？所以以如来的境界为什么如何广大？所以很多人我有讲说我们今天我其实有时候我没办法细讲了、那因为每次讲会讲很多，但我希望大家我讲完的时候是大家信解，你如果了解楞严经是不是也同时了解极乐净土，你会给极乐净土一个理由，为什么他会是听到的风声是什么念佛念法念神，为什么水会是这样风会这样，为什么鸟会这样，跟你所依如来藏心所显现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是不是相应的，当你不断念佛的时候你的阻碍性是不是少，所以你会跟弥陀的净土越来越相应，弥陀的净土真实净土一般菩萨都还不一定看到，那是活的净土，但活净土就像你今天也一个人坐在这里站在这里，你能看他就看你认识他的那一块啊，你没有看到他的真正的全体，就是你到极乐净土能看的也是应众生随众生心应所质量的，但因为你现在种种因缘突破障碍因缘降伏，所以这时候就随你的根量现出净土，所以净土的本质有没有离开你自己的分别？没有。所以同样的一个图你能看到什么程度，这还关系着你自己本身，不是完全阿弥陀佛的问题，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图这个地方是不是同样一个，那每个人在这里感受不同啊，是不是还是有差别，有同处也有不同处，是不是这样，那差别在哪里，差你自己。那你就讲说这个活的国土就是广大无边的这种智慧光明，但要看你这个镜子亮多少差干多少，就显现你该得的应所之量。所以有的人家哎呀净土多好，其实它都有因有缘的，所以你了解这点，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应该怎么下手， 同样一个佛号如何带着智慧修，如何展现这一份功德，如何依于佛法真实义对三宝更起清净心，然后依着这种清净的真实义也慢慢觉悟世间的虚假。你不觉得你在念佛当中一口气这个佛号的意义完全就跟过去完全不同，是不是这样？你这时候佛号的念法会从一再仰仗他力到发觉，其实从不离开我，不是吗？净土也从没离开我，只要我如何用清净心念佛的时候，这个净土的感应是不是直下当感应道教，你开始给他找到理由，所以你就更安稳的，我只要这样念必得往生，是不是这样？这时候你就会深深的信受一句佛号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就这样作用。所以我虽然了解知如来藏妙觉明心，如果你完全以无染污之心相应此心原来的极尽清净的话，知道这个你就能了解如来的十方国土清净宝源妙觉王刹。是我越来越，虽我不能见，像我们现在虽然不能见，但从道理上我们是能分分比量上来的。你知道没有一个基础你要比量会空洞化。假如我常讲说一到十，但有的人的底子太弱，从一要推到十很困难，因为离他太远，越推越抽象笼统，越没力。但如果他的底子他的知见有，他就是在推，你推一到十，他可能是从九推到十而已。为什么？因为他有前面一到九的底子，所以他在推第十他容易。那我们现在没给娑婆跟净土个理由，我们就不容易知道说如何厌离跟往生。第一个，我们对娑婆的厌离会不彻底，因为你不容易看到他的不实在性。你对于净土如何形成跟你有何关联你也不确定，所以你求生意乐心其实若有若无，然后因为这两头空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的火该怎么念，所以没事的时候念得很有力，有事的时候喊爹喊娘，不是吗？是啊，我不愿你这个，我看多了，我这一条路看到多少，到最后其实说归说，实际上如何信不过啦。好，我看如来护则多闻无功不逮修行。其实我们现在讲多闻不是无功，问题是因为在所有经典一直在强调多闻多闻，但问题这个多闻，所以这也是我最近讲的那个解行分离的问题嘛。你这个解不实际，所以就产生不了实质的知见，清净知见也会没有实质感，因为你笼统，你会懂很多，但你内心没有实在，你不确定它的价值，所以你的行不会依它，所以解跟行会分离掉。但一旦分离掉，你就算怎么修就没用了。好，就不逮修行，那没办法去做到修行了啊，不及修行了，不能触及到真实修行。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跟他，就是其实这整个楞严经里面到现在，其实纠正了我们多少修行问题啊。我今犹如履薄之人啊，我现在还是游像在外面游荡的人啊，游走的旅人，还是在外面游走的，我还没真实回家。忽蒙天王赐予华屋啊，虽获大宅要因门路啊，我知道门在那皇大宅在那里啊，怎么进呢？所以你看这句话意思啊，我要给你入道之门。就像智者大师在讲说禅门章，你法是如此，但入此禅法有三门，一个是色习心，修色不净观，修习安波法，修心，对不对？他后来智大师在人的差别上感 就认为应该以习为先。为什么？色太稳固定，心太渺茫，取其中呼吸，就是开三门当中取其一门。其实习跟色是同一门，就是心跟色嘛，但它再列出三门，在三门当中标一门出来。那这个走法其实跟十轮经一样的道理。那我为什么我们走念佛？因为我还有是有一个道理，以现在人的心的粗烦恼，要修细法难免虽有修不容易成，所以就以依止法，依欢喜心，依止清净的三宝为善巧，所以他以依乐心为主。好，我们看啊，要依门路，唯愿如来不舍大悲，就是你看哦，从一直在外面游荡的，现在因为房大华屋是不是看到了？目标是不是出来了？是不是一步一步往具体目标、明确的目标在走？也就是说你对佛法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越来越具体化。所以我说闻思修，就是把佛法真实意配合世间缘起的具体化的过程，它不是进入一层再一层的宗教幻想，它是把佛法越贴近现前缘起的实相里面一直走下来的。所以这条路一概都是一贯的。好，所以当我们在闻思修的时候，这个过程是不是你发觉你的修学皈依目标是不是越来越具体？会越来越具体。好，不舍慈悲是我再会诸蒙暗者去坚舍小圣，必获如来无余涅槃本发心路啊。像小圣有小圣见智成熟，在十论经里面有讲，不能菩萨傍声闻缘觉，其他三圣不能互相傍，因为都是佛说。那对有因缘成就菩萨法的人，就要为说菩萨法，为成就声闻法说声闻法，不能毁谤的。这就是我常讲，就尊依莫谤语。你可以念佛，但不要随便开口帮其他经典，因为它是同一条的。所以在你选择，你就选择，那是依你的机，那一切是世尊，而且依法法是相因的。所以在这个对法的认知要有，才不会轻易就是不知人家根性，人家在修什么法门，轻易跟人家否定啊。除非你大约知道他有这种习性，有这种根性，我就不要随便毁谤。那为什么叫坚舍小圣？这必须要对应机有因缘的人才说。所以有法师讲说，华经里面五百人离开，哪有这种事情？怎么会没这种事情？我们离开的还不止嘞，我们只是因为你没有聚集那么多人。我们现前的里面在闻法人，我们不是聚在一块，所以离开你看不到。但你看，在眼前当中，大圣法的彰显，却有多少人，即便在大圣门当中受菩萨戒，依然背离的？你说还五百吗？只是当初没聚集，所以你没有看到他离开，这是一种显现而已啊。现前当中，越谈到究竟，谈到那广大无边的时候，人就非得把佛弄成人间的老比丘。就没办法，那种佛法的一种广大意义，是不是没办法了？所以很多人退，这不是现实就如此嘛？好，好，所以我们要看到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其实声闻人是不是有余涅槃？然后灰身灭智之后也叫无余涅槃。但我们现在讲的无余涅槃是，我证的涅槃，但我还有业报身，所以叫有余。等我这个业报身灭了叫无余，那把这个转更大的说，什么叫无余？就是我不但是身体这个无余，我连一切烦恼都究竟极尽的意思，就叫大涅槃。 所以这个无语涅槃就不是光是阿罗汉的无语涅槃，那是取其意，包括阿罗汉是一个圆满意。那这个圆满声闻的阿罗汉就不能撑得起用佛的标准来谈的那个圆满了。本发心路，为什么叫本？他所有的发心都依着什么？依着究竟实相，不是吗？你们现在对实相是不是就尽量不要给他只是一个空洞的实相，人家说你也跟着说。所以你会用世间的不同语言来描述实相，免得我们习惯用实相，结果讲实相实相念佛实相念佛，弄到大家完了越模糊。所以我们现在要改个语词，内涵一样，实相念佛就是依真现实，实相就是事实，所以实相念佛就是越真的念佛，所以叫真念佛。所以叫真念佛。所以实相念佛，当我们的念佛当中有一分一分对世间更实质的观察觉悟，这就是顺着实相念佛。不要把实相念佛跟厌离娑婆拉开，没这种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把实相念佛推得很远，然后说不能实相念佛，我说没有实相念佛哪叫念佛？实相念佛是对世间的纷纷觉悟，不是吗？究竟实相念佛我们是很难做到，但纷纷觉悟不就是顺着实相吗？事实它就无常苦空无我，不是吗？那我开始在世间里面开始观察世间的无常苦空，那不就是顺向实相吗？所以这就是因为我们对法的根源的不是如实理解，然后就把法门切开，把观相观想也切开，把持名念佛塞成一边，怪不得很难成就。本发心路是依着什么？好，原来佛是怎么样去觉悟的？哈，令有学者从何涉乎愁喜攀缘呐？得他大陀罗尼啊，得陀罗尼就大种子，就让我这些还未就近的人能乎能摄乎以前的那一份对境界的攀缘。为什么会攀缘？认定喽。好，所以我们过去一不断的止息攀缘，制压自己的攀缘，所有的源头来自于你。如果认定它为实际，你能不攀缘？不可能嘛，是不是？因为你心里有数，你认为它存在，只是在你的意志上说不要攀，但心里是认定的，所以能不攀缘？你今天如果认定它有，就算你要断它，其实我不是讲说断见背后经常就是常见，经典讲就断见常见是一块的，你只是显现的差别外向不大一样，或者它其实是跟在一块的，断见常见，常见断见啊。哎，所以得大种子一切法。所以你看啊，当我们了解法一切法的根源，是不是也比较容易直接透露到一切法？所以也就是我一直鼓励，像学生有的人他要研究很多经典啊，包括他们要学中观啊。啊，就说中观怎么读？我说先读缘起法，不要一靠就是再入到那个中论里面跳来跳去的东西。其实它所有的理论基础还是建立在缘起法。这个缘起法的确定，对中论思想的观念你就能掌握，或者的话难免落入一种语言上的翻滚而已，你看不到。然后入佛之见，好，入佛的之见，佛真正要引导我们是怎么看？哎，做事与仪啊，五体投地，再会一心，祝佛持子啊，就是说，大家就站在那里等候着什么？哎，等候佛的宣示，因为阿难在这个地方，你看他经常是应机众啊，为未来众生说法。你看到、哦、这里马上接着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过去我们只是在文字上懂， 但我们现在如果拉到我现实需要再看这个经典，味道完全就不一样了啊。二十四尊哀悯会中圆觉声闻，与菩萨心啊，未自在者，即未当来佛灭度后，末法众生发菩萨心，开无上圣妙修行路啊。就这个时候，哀悯会中现前圆觉声闻，他们想成就但未能成就，以菩提心未自在者。那我们菩提心是什么？我们大概会解释，我们就菩提心又是标准化的火光版的定福宝版的。你说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因为菩提心是我发菩提心，就是这个目标很清楚，所以我这个目标很清楚，发才有用啊。不然你发什么？你对这个目标空洞得很哦。所以你要知道，所以在发菩提心才成为发菩提心呢。所以菩提是什么？先弄清楚。所以位置在者，就是我对于我所去向的究竟无上觉，其实菩提心叫无上正等觉嘛。换句话说，它是有觉，它有一个究竟目标，作为我的修学目标，不是吗？所以当我的目标是以无上正等觉为目标，我发这个心的时候，这一条岔路是不是就不会了？所以你说发菩提心，免落外道，免落声闻缘觉，只有菩萨道一条而已。为什么？我以究竟觉为最终目标。当我了解菩提心，我在行菩萨道这个过程，是不是已经因为我不断建立知见，所以这个菩提心是不是一个智慧在里头？是不是悲心在里头？是不是般若无所得心在里头？是在里头，所以这个菩提心会拿来检验我这个过程每一个段落当中到底相不相应。所以你如果这个知见有，你自己走偏了，你也会知道，你也会不安，你也终究要回头，因为你知道这不是我要去的路，这些路不究竟，你自己会警觉。所以我想说，当你发菩提心，这是不是正见的一环？所以当你发菩提心，是不是相对来讲，当你这个心建立的时候，跟三恶道是不是对离的？是背离的，因为它就不相应嘛，它就远离三恶道。没有，它三恶道必须依愚痴烦恼颠倒相应的心。所以即便你的习染未能去除，但你这份知见心一旦进去的时候，它就跟它慢慢脱节掉了。所以佛法讲这些道理，它是有一个意涵的，有一个真正内涵在里头啊。所以对未来佛灭度后末法众生发菩萨心开无上圣妙修行路，所以这个是无上圣妙修行路。前面我们也谈到了，其实说当我们楞严经懂的时候，我们对于金刚经是不是也就把它收进来了？不，你看一下，你基本上就把它收进来了，你其他经就换成这一条路哦，是不是？其他经典是全部就纳到这里头去，是。不然你再看一看，你去把缘觉经拿进来，也没障碍啊。假如楞严经的道理懂，你再去解读缘觉经，你去解读大圣起信论，你不觉得他都是同一家的？好，所以这个不同的经典帮助我们会通之后，形成这一个一条你修行的什么妙修行路。好，宣示阿难及诸大众，汝等决定发菩提心，与佛如来妙三摩提不生疲倦，以佛所成就的这个妙啊，妙三摩提啊，这个定啊，能不生疲倦，要圆满这一份心，不疲倦，愿意不断的契合。所以在修学上来讲，它就会形成一个特色，什么特色？但我现在很少遇到， 所以我之前不是讲，如果在这个标准，我们很多人是懈怠的。第一个，我们不懂就放着不懂，不是吗？我们并没有积极，就是我不把它打，就像我如果急切的想要回家，我在迷路当中受尽所有的苦难，当我要回家，所以你想回家的心是不是在这里面不断询问路人，问其他人啊？你说路在哪里，方向在哪里？那个心会，如果没个得个答案，心是不会放下的。我们讲说生死未了，如上考皮，对不对？哪有，没关系，明天再看就好了。我们也看到说那个孜孜不倦为求能开解心性的这份心，我不容易看到。朝也思，暮也思，这问题怎么答？因为如果答案不出来，我不知怎么修。啊，你说，哎呀，我表面懂，知道这个我也会讲，但我就不知道我的心该如何安。我只要不安，就不知道如何走。可是无常已到，时间短促，哪时候让我开发心性，知道如何回家？时间越来越急迫啊，体力也没了，这个也没了，什么都没了，越来越很多因缘变了。我虽有心知道，我大约知道，但我却还不明确，在有限光阴当中，我如何让自己心安？就会一直问，不是吗？不会轻易纵容说不懂就不懂，没有这种事。所以我讲的精进是这样的精进。那撇开这个，其实我认为这叫懈怠。如果用这个标准，你不能说因今年我不懂，明年不懂，不懂反正有什么了不起，他们都不懂嘛。他们已经订好订车票要往那边走，你就不要跟着搭那一班车咯。所以我们很少自己，我觉得整个我一直在提醒，我不喜欢细论，我就要弄懂，我只要懂，因为我到时候不可能拿这一本去往生了。但我必须心里很清楚我路该怎么走，因为我现实当中我不需要带那么多地图，但我心里必须明确方向在哪里，那我现在就找寻那个明确方向。但我觉得我不容易看到那种为自己那一份如何，就是很坦诚的，因为这条路可能会走错哦。所以当我有个方向，我会印证再印证，印证再印证，因为这样一赌下去，赌输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试着，就是我刚才讲的，我在我修学当中，我会试着揣摩我听到的能不能用。所以当他发觉用不了，他就会问啊，问了以后他也不完全听懂，他就会再摸退车。对，有时候我们如果看到师长很忙，以前我哪敢跟师父讲话，报告师父，报告完毕，溜了，看我哪么敢跟师父讲太多话。我们现在方便得很哦，不过是我们哪敢多问，让他这样讲，你听懂吗？懂，其实不懂，但也不敢多说，懂，回去在讲什么这？那只好又很怕，师父你现在有没有空？我再问一下好不好？我就这样，我很忙了，不要这样子问，像小孩子这样，是，啊就躲一边，等到看师父好像还蛮。心情最近好一点啊，师父我能不能问你这个啊？这样那我们现在问方便了就习惯了，以前没那么多时间问。那我们会一直等，我再忍辱也忍辱，我再等也等，但我绝对不会放掉我的目标，是不是？所以他因为他会觉得我在目标不确定的时候，我的心我下不了手。所以我说我做多少还有过去的，现在有时候以前我因为我对一个道理不懂啊，我有一次过堂到人家要结斋的，我饭还没吃，因为就端着在那里就一直想到结斋，这不刚刚 供养完吗？大家说啊，因为忘了吃。哎，然后所以那时候出家的那份很单纯的心啊，就是想也想啊，就是一直那时候就激发出，难道我的修行就这样吗？我怎么没有一点时间去理解？我没有时间去问人，我怎么周边都没这个机会？很想问也不敢问，也没得人问。那要看书也不知道书在哪里，书都有，就不知道怎样。那内心那时候开始反省，说难道我的出家修行就是这样吗？就开始从那里开始激发出不断的自我思考，是这样的。因为的确会产生不安，因为我看到的一个讯息跟我原来认知是冲突的，所以这么一个冲突，我知道那可能是我有问题的，但我怎么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所以那时候就有点不安了，就是找也不知道，问人也不知道，就自己一直摸索，一摸索一直思考，就卡住了。好，我们休息一下。